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不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2024年10月13号完成了第五次轨道级的飞行测试。这一壮举在德克萨斯州发射基地上演。这次测试不仅顺利地发射升空，还在大约6分50秒之后，通过被称为筷子的捕捉装置，成功地首次抓住了从天而降的几百吨重的一级火箭。短短几周，马斯克从召开特斯拉机器人汽车问世和机器人功能进化的发布会，到成功发射并回收星舰五，再到发射猎鹰九至土星探索号，再连续发射了43颗星链卫星，每一件事都可谓史诗级的。马斯克真的是超人吗？他的第一性原理是怎样帮助他不断的创造奇迹？五味杂谈帅哥吉祥太空姜伟民为您解密。
我要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是由汪峰演唱，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同时也送给我们 YouTube 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的微杂谈，我是姜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没错，10月13号上一个周末，
对，
也就是礼拜天的洛杉矶时间早上凌晨5:25，
是。
那么在美国的德州是传来了好消息啊。
嗯。
那么经历过4次的失败，空中解体也好，或者是降落当中失去了信号也好，
对，
终于 SpaceX 也就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啊，就是马斯克所领导的 SpaceX。他们的星舰五终于发射成功，而且呢是成功收回了，而且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用筷子把它给夹住了。
对，其实上个礼拜呢，伟明哥，我真的是有守候在这个平板前面，我想就等着这个直播，然后看着那个火箭在发射台上呢，啊，就睡着了。
哎呦，
等再醒来之后呢，就已经看到铺天盖地的视频呢，无论是我们手机上的短视频，还是 YouTube 里面长视频，全部都是这个非常让人震惊，也让人非常震撼的一刻，就是一个这个那么庞然大物的一个火箭，就像看电影一样从空中这么掉下来。掉下来之后，结果它还稳稳的斜着插在了这个发射架上，两个所谓的筷子这个支架呢，把这个火箭紧紧夹住了。然后这两天更多的一个信息是，这个发射上去的火箭呢也已经成功的溅落到这个海里，说明整个第五次发射非常非常的成功。
没错，前四次呢，我可以这样讲，每次都是守在电视机旁，
对，
去观看，是现场的。
嗯，
尽管也是等待了冗长的一个非常无聊的时间，
对，
但是最后呢都盼到了，亲眼目睹了，
哎，对，
然后这个星舰就升空。
嗯，
到最后失败可能非常的失望。
嗯，
有的时候也感觉说，哦，人类探索太空的这个任务啊之艰巨是让人真的难以想象的。
对，
但是第五次啊我是没不知道消息
啊，
因为之前我一直 follow up 这个星舰的发射
是
如是何时第五次。
嗯，
直到上个月9月份啊，我得到最这个 update 的消息是呢，
嗯，
马斯克发文痛批 FCC 说，你们对这个太空的发射啊，实在是FAA 啊，实在是太有点，好像苛刻了。
对，
他们没有允许他 就是马上要进行的9月份的发射，
嗯，
说最后延迟到11月份啊，我想说凉了，
哎，
马斯克都发文痛批了，
是，
所以说呢，我想说算了，等到10月份啊，
我们再看，
我再慢慢看，嗯，因为最近呢，选举总统的这个事件
更重要，
故事实在太精彩，所以说我们没有把这个整个精力放在星舰的发射，
对，
结果礼拜天啊，我可能人已经出外面购物去了，或，哦，怎么样。结果我一看，打开休息的时候打开这个手机发，嗯，哦，全部的铺天盖地，全部的都是什么星舰的发射，而且成功的一个壮举，
嗯，
而且是史诗级的成功，可以这样讲吧。从开始的发射我是看了一下啊，就是他这个视频的回放，
嗯，
我发现说真的是按所有的这个步骤啊，比方说星舰分离，因为它是属于一级火箭把整个的飞船推到太空上嘛，会飞行之后，最后呢开始建，就是两个分离。分离的时候呢，这个以前的几次发射的失败啊也好，或者是没完全成功也好，啊，
对，
都是说因为可能是事故，或者是解体，
嗯，
或者是呢可能到因为它的这个整流，这个，它这个，隔热罩
啊
因为有脱落，
对，
造成了它可能燃烧啊，或者是说至少信号都最后的时候都没有完全看得到，对不对？我们就可能想象可能是爆炸，直到这一次，哇，整个的从头到尾的这个转播，因为它自身是带这种字体式的那种拍摄的摄像头，
对，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它很厉害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看比如说别的国家火箭发射上去之后呢，它就没有信号了，它等于是就给你做一个那种什么
模拟的
动画，
对，
它在哪里啊什么，这星舰不一样，
对，它是对，直接现场的
就给你
同步就播出来了。
然后人家就问说，因为你火箭发射升空会有一个叫什么等离子层，那个层没办法是说把从地面这个传播
信
号上来，
对，
但是马斯克人家有星链，人家在太空中传，不用你地面，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就中国有个科学家他就说啊，那个就不是了，那个是动画，让人家啪啪打脸，人家明明就是一个现场的转播，
哎，对对，所以这一点是马斯克的星舰发射的确是让全世界的这个太空迷啊，或者是干脆所有的百姓们，
对，
都非常欢呼雀跃的一件事情。最最让人家让我们所有的人啊是津津乐道的这一点呢，就是他发射是上去了，成功了，而且星舰脱离了。当然了，那个所谓的星啊，就也就是他那飞船，
嗯，
将来预备要装人的，他也是稳稳的落在了印度洋的预定的这个海域，
对，
然后降落之后可能要打捞回来，
嗯，
但是呢我们看到的这部分就是他这个推进器，哇，简直是犹如在太空当中的一个苍鹰，日咋直线就落下来了，
对，
自由落体，达到什么程度？最后可能已经尾部那个地方要燃烧了，
啊，
红色了，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时候突然间，因为它这个时候它不需要动力嘛，
嗯，
这个时候因为它的外面有隔热罩，所以说没有就是对它降落在大气层当中的产生的热量，
嗯，
产生任何的忧虑，没有关系，
对，
继续的落，落得非常之快。结果在这个时候呢，我发现说突然间点火，
哦，对，
像相反，就是它和它运动方向相反吧，
是，
这产生了反作用力，
对，
因此呢造成这火箭一下子从比方说每秒钟几百公里的速度一下降到几十米的速度，
对，
哇哇慢下来了。大家你知道旁边观众们简直的拍摄了各种这个镜头啊，
是，
哇，也能背景嘈杂的声音喊着欢呼雀跃， Oh my God, Oh amazing 之类的，哇，这个老美一片欢呼的状态，
对，
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就是推进器啊，哇，就开始几百吨的推进器慢慢慢慢慢慢，嗯，就像一根就是我们在动画当中才能见到的，
对，
是不是？因为动画是画出来的嘛，它就可以反作用力，就或者说失去了这个作用力重力的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嗯，
对，
它就慢慢慢慢慢落下来了。落下之后呢，和这个所谓的接收架呀，
嗯，
还没有完完全全就是组合在一起。
对，
等一下，它调整了这个，我是说这个推进器啊，在空中调整它的姿态之后，慢慢斜插进来，
对，
直接二话不说，直接就进入到什么它这个所谓的这种机械臂的这个夹落当中，
对，就是火箭那个发射架，
对，所以我们最后呢，嗯，形象的把它称为我们中国古老的一个用餐的餐具叫" 筷子，
哎，对，
所以说它是一种筷子的这种回收方式。
对，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
这个真棒，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看到后来就觉得说，哦，这是像一个陨石一样从天而降，但是它最后那个阶段好像是一个气球，就本来是一个应该是几吨，甚至说几十吨重的一个庞然大物，最后像一个气球一样轻飘飘的就落在了，然后就像被人环抱在手，像个小朋友一样，哎，被几个小朋友那个双手环抱在怀里，
哎呦，
非常轻松，非常自如。
这个吉祥，你这个形容简直是太贴切了，是吧？那我们稍稍写完广告之后呢，再给您继续的分析说，哎，马斯克就在十月份之后，他做出了一系列高科技的动作，居然就在那么几天之内他就完成了，那他到底是不是人呢、啊、还是神？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再给你继续的揭秘马斯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
嗯、
那么在上一个礼拜天的凌晨，洛杉矶时间5:25啊，
嗯，
马斯克的 SpaceX 呢成功的发射并回收了星舰五，这样的话呢，真的是马斯克向太空领域，应该讲他们 SpaceX 迈出了一小步，给人类啊向太空呢向火星未来的移民的计划啊迈出了一大步、啊、
对，而且上一礼拜另外一个新闻就是波音公司说裁员10%，
哎呦，
对，就说一对比之下，你做波音公司作为一个，我们也跟伟明哥也曾经讲过，这个你各种飞机遇到什么事情啊，然后又里面员工又要罢工啊，结果两相对比之下，这个马斯克的确是异于常人，美明哥，
没错，
他把一个那么大的公司拿到这个 NASA 合约，而且他拿的钱还比波音公司少，但是他做的事情现在看起来的确是非常非常领先。
你谈到效率，刚才讲说、嗯、哎，马斯克的星链公司啊，什么特斯拉公司、嗯、不是，
对，
这简直所有的这个科技成果都在十月初，也是在上个多礼拜，
上个礼拜，
对不对？马斯克又亮相，
就在 Burbank，
在 Burbank， 哇，特斯拉的这个会展，对不对？
对，
他把特斯拉无人驾驶怎么样？
Cybercab， 对，
已经展现给我们的面前，而且还把他的这个机器人啊，已经有大幅度的提高他的功能。嗯，也介绍给了全世界。
对，其实大家可以上网看看新闻呐、啊，或者看一下这个，也是自媒体，这个无论是Twitter X 现在叫 X， YouTube 都有。哇，这个马斯克坐着自己的叫 Cybercab， 赛博出租车出来，那个气场又不一样，而且那个车一开那个门也是那属于那种剪刀门，
自动的是吧？
自动的、哦。然后旁边这个观众都是掌声如雷。嗯、另外一点很关键的就是，这个马斯克同时推出了所谓的叫擎天柱 Optum 这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更不一般。它在这个整个这个会场里面，就在我们 Burbank 叫 Warner Studio， 就是华纳的这个电影的拍摄场地，他那边租了场地做这个发布会，有赛博出租车，还有赛博这个所谓的公交车那种，里面可以坐20个人，然后就是他的 Optum 机器人。据说这个机器人将来的售价，可能未来4-5年就会推出，每个的售价是$2-3万，
嗯，
而且这个赛博机器人在这个活动下可以给这个现场的观众来调酒，跳舞，然后行走，那当然自不必讲，然后跟那个周围人有各种各样的互动啊。当然现在可能还没到那么高级，因为后来有一个这报纸来这个爆料 ，Verge 说啊，这些机器人呢是人为操控的，就是说它虽然是机器人，但是他后面讲的话，他跟你讲的话，然后可能做的一些动作，后面是有这个人，真人来操控你对话，你来自哪里啊？我来自哪里？那有人就问说，那你今天是全自动的吗？他说今天不是，今天还是有人类来辅助我来做这些事情。但是，如果马斯克 SpaceX 一年之内1234这个星舰发展来看的话，这未来4-5年这个$2-3万的机器人进到家庭里面，我觉得这个不会是科幻小说，而且非常可能成为现实。
是，
到时候我一定买2个，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男生帮你照顾家庭，
哎、
女生操持的主妇的那个角色。
哎，对，
对不对？所有的事主妇就干脆就不是主妇还留在家里，
怪不得这个将来什么结婚率啊，什么生孩子太低，因为这个机器人全搞定了。
哎，没错，这刚才你讲到的他的擎天柱的机器人呢，现在有相当大的突飞猛进的这样一个进步。
对，
所以可以预见的未来的，比方说 照顾或者医疗市场，
嗯，
哇，是急趋的。哇，你知道美国的现在所谓婴儿潮一退
啊，对，
大部分的人转什么吗？已经退休了，而且退休之后正在享受的所谓的这个退休之后的欢乐时光，嗯，同时也在忍受着退休之后所病痛带来的痛苦嘛。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大量的这种医护人员就需要。美国没有这种劳工，怎么办？
太贵了，哎，有太贵了，
有太贵了，哎，所以怎么办呢？哎，这个时候两三万的机器人儿就可以帮你做所有的这种照看工作。
对，
我这简直是改变了世界呀，啊！
我现在都能想象到，伟明哥，就是说我，这个本来就喜欢睡懒觉，现在也不需要我什么，根本就没有什么早起啊什么的概念。但是平时可能要上班，
是
周末的话，机器人设定好，哎，这个哎，机器人，你赶紧给我做个早餐，我要吃这个锅包肉，
还设定还喊呢，直接给设定他这个程序到那点儿，他就给你做出来，
对呀，就给我做出来了。
哎，所以说你看你刚才讲的机器人，你是说啊你。你不上班周末，
对，
我看你周一到周五也不用上班，
上
你知道为什么？
哎，为什么？
直接你的机器人来带你来打卡来了，
对，
是不是？带你来做节目嘛？
对，
你把所有的东西就是给他了，
哎，
说今天呢，啊，跟伟明哥一起做节目，我们大致谈的话题是什么？他马上就 AI 形式就给你说出来了，
对，啊，
弄出来之后到这边开讲了，
而且甚至讲的比我还好，
对，而且他还讲说，先要告诫他，
哦，是
伟明哥啊，这个人呢，可能脾气不太好，跟他讲话的让着他点，要否则的话我跟机器人打起来了。
不，现在伟明哥刚才说机器人可以代替我们上班，不过在这个Cyber HackCap 这个发布会上，马斯克也说了，说你现在买，因为这个自动驾驶技术的先进程度，因为它 CyberCap 就是它完全没有方向盘，它不像说其他的那个什么汽车公司 Waymo 啊，它是有方向盘在那边，你进到这个车里面就是一个车厢一样，前面后面没有说前座后座之分，没有方向盘，没有仪表盘，什么都没有。
对，
你根本就不用管。
对，驾驶那个地方也没有操作，
什么都没有，
什么踏是油门呐，啊，什么这个刹车都不要
，
没有。
所以说他就说，你现在买了特斯拉的这些用户呢，没问题，你可以在上班的时候啊，伟明哥，就我们现在上班把特斯拉开到公司，
哎，
然后我就按一个设定去帮我接活
哦，
哎，他就说根据你的设定，
哦，赚外快
啊，赚外快。就是你上班，特斯拉开出租，然后你下班时候，他再给你开回来。
哦，
对，将来如果自动驾驶完全，这个马斯克，我觉得是可能非常非常可能实现的。
而且你这个想法吧，还是有点落伍。为什么呢？你说还得上班开着他过来 ？No， 以后大家就绝对没有必要买私家车了。
哦，对，
对不对？你想说我上哪里？非常简单，
哦，
一打开手机。就看有整个在街上，
嗯，
洛杉矶市可能已经有一百多万辆车就在那儿走来走去嘛，
嗯，
你一点正好离你家最近的，哎，啪过来了，
嗯，
上面告诉他，哎，我到 AM1300，
哎，
他马上夸给你带着，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手里带着咖啡，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看今天的报纸，
哦，对，
看看怎么去骗听众，不是，我是说怎么去把这个节目做好，让听众爱听，
哎，是，
然后呢，哎，突然间几分钟过去之后，哇。嗯，已经到了，上面喊着非常轻妙的声音
啊，对，
哎，刘先生，您的目的地已经到达了啊。
那我们还得跟特斯拉多合作，伟明哥。
哎，
这样的话，让每一个坐到特斯拉自动出租车里的人呢，
嗯，
啊，都听1300广播。
哎，这就厉害了，是吧？那么还有呢，其实刚才这个吉祥有讲，
嗯。
就在我们在就是也是上个礼拜发生了，就是朱叔就像刚才我们谈到了是这个礼拜天的发射的这个星舰五成功的发射，成功的回收，
对，
而且呢也是前不久，那就把这个什么特斯拉目前的状况已经向全世界展开，说哇，这简直我们现在看起来，哇，这个马斯克这人简直他是人吗？你看做出这么大事情，还有一件事儿，
哎，
就在我们刚才谈到的是上礼拜天发射的。星舰五成功回收，还有礼拜一就第二天啊，又发射了一个猎鹰重型火箭，
哦，
干什么？到土星海洋的卫星海洋土卫二号，
嗯，
去发射，估计要5年半，
哇，
回不来啊，
是是，
5年半到了，就等于他牺牲了这个火箭，为什么呢？他代表 NASA， 代表人类到那边去，他因为最近的科学家的研究说，
嗯。
土卫二号啊，很有可能非常适合人类的生存
哦。
哇，这个消息出来之后，马斯克那能落下吗？之后就在我们刚才讲的星舰五成功回收的第二天，
嗯，
又发射一颗，嘣上去了。而且呢，礼拜二啊，就是上个礼拜二，
啊，
也就是我上个礼拜的今天，
哎，
又发射什么？两个重型这个猎鹰九号重型火箭，砰，
嗯，
上去又发射，总共是。是一起发射的啊，连着发，
嗯，是
43颗卫星，
哎，
星链卫星，哇，这简直你说种种林林总总啊，
嗯，
所有的这个迹象表明，你说马斯克
他不
是人吗？
他不是人，他完全是一个外星人嘛。而且伟明哥，你刚才说到这些发射，嗯，我礼拜六亲眼就看到了一个猎鹰九号发射，
哎，
他是礼拜六晚上，我是从我叔叔家那边开车回家，
嗯，
刚好哎，我看 YouTube 边开车我就刷一下 YouTube。他说哦有这个直播，我一看哇，是从那个我们的 Ventura 那边 Vandenberg 这个航空基地，
嗯，
发射猎鹰九号，他是给这个欧洲发射卫星，
嗯，
就我就在五号高速公路上，
嗯，
然后看到哇，一个
范登堡基地
一个火箭缓缓升空，
哎，
然后紧跟着过了不到几分钟又一个，我们当然没看到火箭落地，
嗯，
就是完全落下来，因为天太黑了，但是它反助推那个，就是说它落下来之后它不有反助推那个火焰开启的一瞬间，
嗯，
哦，我没有看到，我还跟我儿子讲，我说哎你看这个就是爸爸刚才说火箭，你看现在回来了，哎，又一个火出来了，
哎，
真的是现场看太神奇了，
是没错。所以说呢，嗯，像这个马斯克，我们在这个节目上呢一直在恭维他，说他不是人，
哎，他不是，
他其实是神，但是他的成长经历又和其他的小朋友有什么不同？我们稍休息一下，
哎，
之后呢再给您具体的介绍一下马斯克的成长之路，同时什么是第一性理论。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么马斯克呢，最近一系列的骚操作哈，真的是让我们跌破眼镜哈。一个人类哈，他本身我们并没有任何的这个迹象表明说他来自火星，但他居然做出了比火星人还更厉害的一些事情。
是，
所以说我们就开始把目光锁定一下这个人的成长轨迹。1971年出生在南非的伊隆马斯克啊，
嗯，
他当时呢其实是父亲跟母亲是分别来自于加拿大，母亲是做模特的，
哦，
长得非常的漂亮啊，
嗯，
身材也特别好看，而且呢他先就是他老爹啊，
嗯，
是来自于英国的电气工程师，
哦，
所以你想说哎电气工程师理工男，结果呢他娶了一个
模特太太，
结果呢果然是因为性格的不合啊，生活方式的不同，结果呢两人是分道扬镳。
对，
差不多5岁的时候他其实就等于说他跟着自己的父亲啊在南非慢慢长大，
嗯，
之后呢父亲在他十岁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现在算一个时间也就81年，
哦，对，
81年吉祥你还没出生呢，我在
还有3年，
对对对对对，我当时那个时候是还不大，
啊，
已经不小了，但我们在那个年代我知道，
嗯，
基本上听说过所谓的电脑，
啊，那
好像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啊，我们在讲就所谓的什么就是什么
计算机386286，
我们叫计算机286和386之类的，只是有这么个概念，而且我们当时的把电脑当成什么，就是打印机，
哦，
你比方说公司上有些复印啊或什么，就直接打，
嗯，
请那个打字员嘣嘣嘣打出来了，然后之后把哎这可能公司用作纯公布性的，
是
就什么游戏什么根本都没有说啊，这里头还有进行有些人类可以做些这些东西，
嗯，
不知道
没有。
结果没想到呢，马斯克在他的10岁的时候，81年啊，
哎，
他父亲给了一本编程的这样一个手册，
嗯，
他非常有兴趣，哇！结果呢，记住，他在2年之后，
嗯，
也就是1983年的时候啊，他就自己写了一个游戏的软件，
哎呦，
结果卖给了一家公司，
是
哇，他得了多少钱？500块钱，
哦，那也不错了，
美金，
81年的，
83年
的83年500美金
，
嗯，
然后结果呢，他就在这个道路上是一发而不可收。
是，
那据他母亲后来回忆啊，
嗯，
他后来呢是就等于说8、9岁的时候啊，把《大英百科全书》啊从头到尾看完了。
对，
《大英百科》一般8、9岁的小男孩啊能把大英百科全，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好像他识字的能力还没有那么多，词汇还没那么多，
对呀，
他居然把 百科全书看完了。
我感觉我八九岁的时候还在看小人书，就是基本上图要比字儿多，字儿还不能太难，还得用拼音来拼一拼。
八九岁的时候，
人家就已经开始那个。
对呀、啊，我也只能
大英百科全书，
我也只能除了小人书看点黄书，不是看点老旧的书籍。结果人家看的是什么？是大英百科。所以说呢，奉劝我们收音机旁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如果你家孩子呢八九岁还没有自己啊，不在父母的逼迫之下，
哎，
把《大英百科全书》看完了，
是，
就别太指望说他成为第二个马斯克。
但是问题没明白，很多人父母想说我已经四十，你像我的话，我已经四十了，那《大英百科全书》别说看了，我连有我也没有，家里连《大英百科全书》都没有，
怎么得准备几套？
准备一套，
摆着给朋友看，对不对？朋友到你家一做客，你看，哎呦，吉祥，这《大英百科全书》啊！你说我八九岁就看完了，这有趣儿。所以说呢，当时这个。这个马斯克啊，在小的时候啊，就显出了对科学、自然科学啊非常着迷的这样的一个兴趣。结果呢，他后来啊，在1988年的时候，他从南非就在找自己的母亲嘛，生母，就在加拿大，然后呢去到那边定居，之后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在那边读大学。
哦，又到加拿大去。
最最让我们就是非常惊奇的是，哇，我就发现说好像有那叫什么很多的科学，就是在或者是说名人吧，或者在经济啊，或者卓有成就的科学啊教育非常有名望的这些人们都有相似的历程。马斯克在1995年正准备攻读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博士学位的时候，
哇，
两天之后刚去了，两天他就辍学了，
啊，所以说其实也对，你看人家就是都是你像什么这个比尔盖茨啊，
对，
马斯克呀，包括这个 Facebook 那个扎克伯格呀，不是从耶鲁什么哈佛这个斯坦福这种地方，就人家我已经录取了，录取之后我读了之后发现
我觉得没意思，
没意思，我才退学。
哎，
这我想说退学呢，这个找个社区大学读一年之后退学可能也不太行，
是，
就基本上他们还是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哎，没错，所以说在这个上个世纪90年代呢，网络啊，什么电脑啊，整个科学啊，应该讲是这个如潮水般的冲击这个世界的时候，马斯克说。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一定要参与进来。果然他跟这个另外一个兄弟呢，他就做了一个叫 X.com、X.com 就是我们现在 Twitter 的现在的
Twitter 的域名。
所以说哎呦，发现马斯克对 X 还是充满着他的这样的一个情怀啊。
对啊， SpaceX
所以说 X 这个
.com
是他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他当时跟一个兄弟创建出来的一个公司，这公司现在呢其实就是等于说现在是 PayPal， 就是被这个eBay
给收购
的啊。然后呢他当时是个人赚了1.6亿，
哇，
那么当时收购的时候呢，因为他毕竟他是股东之一啊，所以他不能全赚，收购eBay收购的是15亿，但是结果呢是他个人赚了1.6亿啊。但这个时候他确实也，你也知道他经历过所谓的彷徨期，
是
他当时买了一个超级跑车、
哦、
买了豪宅，就最后呢超跑也没了，是这个豪宅
也
卖了，
都现在都不买房，
现在是穷困潦倒啊，对不对？尽管是世界首富，手里是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
没
什么财产、
嗯、
对不对？但是呢他从这个角度上讲，2002年的时候他创建了 SpaceX， 就是他一直在想说，哎，什么时候人类可以移民到火星。因为他移民的火星啊，诸位，我原来在开这篇文章之前啊，我以为说他一直有一个为人类，就是他的未来担忧的这样一个情怀。
对，地球越来越这个污染呐、啊，然后人口越来越爆炸呀、啊，你地球承受不住人类了。
对，
就去火星啊？不是，
是发现一个新大陆，其实是应该非常重要的。
对，
但其实他是为了商业考量。
哦、
他说这里头有对赚钱、
哎，
他说这里有太多的商机了。好了，那他呢？怎么办？结果呢他想到了说，哦，我们能不能先跟
跟俄罗斯
90年俄罗斯吧，他已经到变成
俄罗斯，
他飞到两次到俄罗斯的专家火箭专家谈判呢、说我可不可以购买你的发射系统，或者是干脆你帮我发射呢，我给你钱
啊。对，
结果呢那边一看马斯克、当时那个是马斯克，不是今天的马斯克，
三十，但是才
对不对
出头啊，
那时刘吉祥一样那个名字、不那么有名、结果呢就给他了漫天要价。
是
他回来一算，哎呦，我要自己做的话， 2%的成本，他们假设能花100块钱、
嗯、
我只花2块钱，
那我
这我就可以了嘛，
那就还是自己做，
没错、
嗯、
所以以至于他最后呢，他一直有一种什么办法呢，他说我能不能把一些成本降下来，所有只要成本，其实他说啊、
嗯、
因为他可以这样讲，他既然已经成功的就是入学斯坦福的博士学位，物理学哦，
对，
对不对，那他一定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目前看哈，他是一个科学家，用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手段，用他自己的眼光，他自己的思维说，其实人类到火星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嗯，
只是什么
商业问题，
一定是商业。为什么呢？如果说当时的时候是等于说20年前，
嗯，
我们发射一台火箭，如果他当时计算哈能够到火星的话，假设技术不是问题的话，
嗯，
但是成本什么
太高了，
每一吨叫10亿美金呢，
哇，
每一吨的重量，想一想，如果把大量的人类送上去，
对，
把大量的食物、
嗯、
水，但水可能不需要，因为到上面去可以，因为上面有氢气啊，
对，
有氢原子，
合成水，
合成水，有碳。好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完全可以怎么样？只要把十亿的东西把它变成几块钱，那没那么、
嗯、
没那么夸张了。
对，
变成几百块钱，变成几千块钱，不，这件事情不就很容易就实行了吗？
嗯，
所以因此呢，马斯克开始逐渐考虑，哎，什么可能让发射降低成本，那么当然我们大家知道回收，
对，
所以说这回收呢就变成了我们上个礼拜天所看到的一个壮举，哇，非常非常灿烂，太空当中一个巨无霸慢慢的降落在一个发射平台，
对，
被一个机械臂轻轻的夹住，
是，
哇，就像吉祥所讲到的、嗯、就像一个婴儿，一个怪兽从天空而降，落到大地的母亲怀抱之前变成了一个婴儿，
哎，
投入到母亲的怀抱。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吉祥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伟杂谈》节目现场。
嗯，
那谈到马斯克的成长之路呢，刚才我们稍稍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对，
那其实呢，我们更应该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讲一下，说，哎，他到底是人还是神？其实这源于马斯克很早以前提出了的第一性原理。
嗯，
哎，第一性原理才造就了今天的马斯克。哎，什么是第一性原理呢？
对，这个其实是来自于古希腊的一个这个
哲学家，
对，我们的亚里士多德，他就说什么意思呢？他说在任何一个系统中呢，存在一个第一性原理，是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者假设，不能被省略，也不能被违反。就以马斯克的例子来举，说他当年想研发这个特斯拉的电动车，结果是说，哦，电动车里面成本最高的是这个电池，可能一块要几千上万美元。他说，那我把这个电池拆开看看里面最基本的是什么呢？那都知道电池里面最基本的就是一个个电芯。
嗯，
那他现在就研究出来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些最基本的电芯全部把它串联起来，成为我一个电池。哎，这样也就是马斯克电车的由来。而且现在已看起来这个马斯克的做法非常成功。大家如果说你看到过拆这个特斯拉电池的话，它的电芯就是一颗一颗的，叫18650的电池全部串联起来。当然，它是还是需要一些科技，比如说你把这个整个它怎么才能一起发挥出这么大的作用啊？然后它的衰减性啊，等等等等。但是它就是用把这个第一性原则呢，用到了它的现实的，如果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它做生意的这个概念之中。
对，没错，刚才吉祥所讲到的这个第一性原理啊，非常非常的这个精辟哈。但是呢，还是毕竟它是来自于什么、
古希腊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个理论。
是。
那么其实呢，亚里士多德呢，可能他的原话就是等于说，任何的事物啊，它其实我们剥开的表面都有它的这种规律。
哦，对。
找到这规律啊，持续做下去，这个呢，就是等于说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的一个根基。
嗯哼，
但是呢，还是说到这儿，人们毕竟他是哲学观点，
对，
还不能完全把它理解。那其实呢，我这边啊，
嗯，
为了做今天的题目呢，
哦，
我思考了那么长时间，我才通过我自己的理解，
嗯，
我才把第一性原理，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啊，
嗯，
我呢，可能用我的方式 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
嗯，大家可以听一听，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第一性原理在我们无论是生活还是就业还是学习中都可以应用得到。
是，嗯，我们想到了几十年前啊，中国的央视春晚，
哦，
宋丹丹和赵本山应该有一个小品，
叫什么名字？
什么名字我忘了，嗯，但是这个经典的笑料每个人，我相信来自于大陆的人啊，都还是记忆犹新。
这个我绝对记得，伟明哥，你说我就知道。
宋丹丹说了，嗯，如何把这个大象关在冰箱里
啊？对，
完了，这我不知道啊。赵本山说，
嗯，
很简单嘛，
嗯，
把冰箱门打开，把大象送进去，再把冰箱门关上。
哎，对，
你看这是不是他的原文？
对对对，
我用这个例子啊，才给大家能解释清楚，
嗯，
说什么是第一性原理。我们通常的认知啊，如果有人问你说如何把大象放在冰箱里，我们按照平常的经验，
这不可能吗？
不可能吗？
对呀，啊，你大象这么大，冰箱那么小。
但是我就问你，
哎，
谁告诉你我的冰箱不可以无限大？
哦，对，
我可不可以造成一个厂房那么大的冰箱？
嗯，
那么很容易把大象扔。所以我们永远是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就是打破我们以往的经验。
哦，对，
不要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说这个啊，我们大象是关不进，因为你们以往的经验是冰箱也就最多一人高嘛，
对，
就这样的话，那其实，嗯，那就是等于说平常的这种所谓的经验的东西，
嗯，束缚了
我们，和你对比的这些东西的话，束缚了你。
哦，
所以说可以这样讲，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啊，用这个宋丹丹的这句话，
嗯，
完全诠释了。
哦，
其实以后有人在问你冰箱这个如何把大象放到冰箱里，不用笑。是怎么可能？那怎可能嘛？把冰箱门打开，
嗯，哎，
把大象放进
去，
然后再背面，就这么简单。所以不是笑话。
是
哇，用这句话来解释什么呢？马斯克所有的事情，
嗯，
就像刚才吉祥所举这个例子，哎呦，其实电车难吗？
嗯，
我不太清楚。你们家小朋友，男孩子应该小的时候给买个玩具电车，
很多很多的。
那个是电车简单吗？
对，就
太简单，
放两个电池放进去
就完
了
嘛。
对，
但是居然有人想说，哎，拿它来开车不可能吧？
哎，
马斯克做到了。
对，
而且马斯克讲说，哎，你看为什么我们现在他说，这个马斯克总是在想说省钱，
嗯，
而且省钱可以做得到，
降低成本。
有人想说，哎，省钱什么办法？比方说他在2002年的时候，
嗯，
SpaceX 啊，这个火箭公司其实已经成立了。
嗯，
他后来是决定我们自己造的时候，其实成本也相当之高。
哦，对，最开始。
直到有一天，他想到，我能不能把发射的火箭调到印度洋的这个火箭推进器？
哎，
我把它收回来，啊，
再用一次。
但他这么一收回来的时候，其他人一定会笑嘛。
对，
就像刚才讲大象如何关到冰箱里，大家哈哈哈哈，怎么可能？
人日常觉得火箭就是应该掉到海里。
对，结果没想到他真的收回来了。
嗯，
这就是第一性原理的一个绝对的具体体现。
对，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网友齐峰，他就说，他说马斯克呀，估计是外星人，
嗯，
他说用最简单的原理解决最复杂的困难。
哎呦，这个是真有哲
学。
这齐峰是不是一个哲学家？
对，
是。那么节目最后给大家呢分享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哈，
嗯，
大家知道2019年以来啊，我们的星链的计划也是马斯克 Space 啊，
嗯，
他所做的哈，
哦，
这件事情。其实呢，他从2019年发射到现在，已经有7200多颗的星链的卫星布置到全球。
是，
但是注意哦，
嗯，
它是在卫星580公里的轨道上，尽管也接近地面，
嗯，
但是还是高了一点。那而且呢，2022年啊，
嗯，
就是 FAA 就是太空管理局啊，它呢，
嗯，
就是当时是限制马斯克最多只能在全地球的上空覆盖7500颗。
哦，那快到了，
快到了
啊！对，
结果马斯克就最近哦，
哎，
他又申请了3万颗。
哦，
哇！而且这3万颗，注意哦，他不刚刚星舰不已经发射成功了，回收成功了吗？
对，
以后再发射的时候，大家注意哦，猎鹰重型9号发射也就只能20几颗、30几颗一次啊，打上去20几颗什么星链。
对，
他这次啊要10倍增加。
哦，那星舰
一个星舰发上去的话，可能300颗、500颗都说不准。
是，
以后这3万颗。可以这样讲，他之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7000多颗是用5年半的时间，
花了好长时间。嗯，
那可能以后用2年啊，就部署了3万颗
，
而且离地面更近，是480公里到530公里更近。
那时候我们可能手机就能接收到
了。它的速度去增加了10倍以上啊！哇，这是好消息。 好了，说的太兴奋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好，明天五味杂谈，我们再见，拜拜，
拜拜。